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全家人问安了。我们继续这个字你不能不知道的系列，到了今天呢，真儿是要向亲爱的小朋友解释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 sin， 也就是英文单词的罪的意思。如果小朋友们生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对这个字呢不会不熟悉，但如果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字的解释，大部分人一听到罪呢，总是会想到犯罪啊，坐监狱啊，违反法律啊等等，这些我们平常所说的犯罪的这个意思。但是今天正儿要跟你解释的是，在圣经当中，是在我们与神的关系当中一个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概念呢，我们可能就不懂什么叫做认罪悔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救恩。所以今天啊，先让我们进入灵城小故事，去了解到底什么是 sin 罪。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明亮无比的国度，在这个国家当中，因为国王是仁慈、良善又有能力的统治者，所以他的居民住在光明当中，衣食无忧，快乐、平安地生活着。国王在整个国度的四围都立下了戒碑，而这个戒碑呢，就是提醒国民千万不要越界，因为在戒碑的那一头是无尽的黑暗，意味着他们与这个光明国度的永远的隔绝。臣民们因为相信他们国王无比的慈爱和良善，所以也没有人想要去越界。但是有一只好奇的小松鼠，它从小就在思想，为什么我们不能走过去这个界碑呢？或许我过去看看然后再回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他的名字叫做 Sammy， 可是他的好朋友是一只可爱、良善、温顺的小兔子，叫做 Benny。Benny 不断地提醒他 ：“Sammy， 你千万别这么想啊！你要知道，如果国王给我们立了戒碑，那一定是他知道这背后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和面对的黑暗、罪恶的世界。我们还是不要去越界了。”Sammy 有时候能够听进去，可有时候心里痒痒的，实在是让他无法停止住自己那疯狂的想象力。他总觉得，既然国王那么的慈爱，我稍微越界一下，他一定不会介意的，而且我反正到时候回来道歉一下不就行了吗？ Sammy， 可是国王已经三令五申说过了，我们过去是有后果的，而且这个后果就意味着是和光明国度的永远隔绝呢。哎呀，谁知道呢？从来没有人过去过，你们都是危言耸听罢了。就这样，Sammy 心里面那一个特别想要越界的种子在慢慢的生根发芽。终于有一天，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了一个小瓢虫，这小瓢虫长得极其的漂亮，而且它身上布满了星星，和平常我们所看到的三星瓢虫、五星瓢虫还完全的不一样。哎，小瓢虫，你太漂亮了，你是从哪儿来的？你该不会是从界碑那一边飞过来的吧？哎，塞米，我听说你非常的好奇我那边的世界是吗？哎，我可告诉你啊，那精彩无比，最重要的就是你会有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自由，没有人再可以统治你了，你就是你自己的国王。你看我身上的装束，我想要什么就什么，你永远都不必遵循什么规矩。你想要跟我过去看看吗？真的吗？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对，你就是所有的规矩，你想试试看吗？就这样，塞米好像中了魔一样的，跟着这小瓢虫就慢慢的慢慢的挪移他的脚步。到了界碑附近，似乎有一个强大的悲哀席卷了塞米的内心，他突然有点舍不得自己那光明的国度所有的记忆，可是他的脚又好像不听自己的使唤，他心里面实在是太渴望，就想知道到底界碑那一边会有什么样一个精彩的世界。没关系没关系，我就是试试看，或许并没有那么严重，谁知道国王是不是在骗我们的呢？或许他只是想要控制我们，我过去了还可以再回来呀。就这样，在一个不加思索的冲动之下，塞米一脚就越过了界碑。突然之间，他似乎深陷进了一个无比的深渊，原来界碑的那一边是虚无，是黑暗，并没有真实的土地。他觉得自己不断不断地在陷落当中，救命啊，救命啊！这一刻塞米才意识到，原来国王告诉他们的是真的，原来在这个界碑后面所有的一切都是虚无，只有在界碑之内的才是国王为他们预备好真实美好的世界。而当他陷入那无比的黑暗中的时候，他等候的该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亲爱的小朋友，故事听到这里，我们所有人都很想知道，到底有没有人去救拔小塞米，有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帮助他从那无比虚无的黑暗当中回到光明的国度里。这个恐怕是另外一个故事我们要分享的，但是今天正儿要用这个故事来跟亲爱的小朋友分享什么是罪。我们想的罪通常是你作奸犯科了，违反了法律了，但是罪的本身的意义就是我们过界了，我们找不到自己正确的位置，我们取代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应该有的位置，我们不相信神，违背了他的律法，更重要的是我们怀疑他的慈爱，因此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要自己为神，自己为王。这就是原来罪的意思，就是违背了上帝的心意，落在了无比的虚空当中，错过了神的旨意，就好像射箭没有射中靶心一样的。罪就是完完全全的迷失了我们生命的目标和意义。如果上帝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在永恒当中去享受他，以他为乐，并且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可以荣耀他，与他彼此相爱，但是如果我们不想要去以他为乐，不想要以他为王，反而是像故事当中所说的， 我就是我的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需要别人统治我。有这样的一个心思，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作为人的本分。我们不是造物主，我们是受造物，而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那一刻，是在爱当中，也是在圣洁的一个心意当中。当我们想要越过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落在了不圣洁的黑暗里。而黑暗是什么呢？就是没有神同在的虚空的虚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总觉得犯一次错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罪的工价就是死，每一个罪都必须接受它的后果。因此就好像小三米，他无法承受这个后果，将来必定要偿还。而我们作为人类犯罪堕落，同样也是没有力量去承受这个恶果。因此上帝的独生爱子才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亲自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成为了那一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罪恶所带来的后果，所有的一切他都替我们担当了，成为了那个赎罪祭。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第五章。亲爱的小朋友，真儿鼓励你们仔细的去阅读罪、爱这些重要的信息。而我们心里面要知道，连小信和疑惑都是罪，因此我们需要回到上帝面前，重新的去认识。或许不是我们以为罪恶的表象使我们与神隔绝了，而是内心深处那个想要越界的、不想要顺服神的那一个悖逆之心，那个背叛神的爱、不信靠他、不依赖他的那颗心，使我们堕入了永远的黑暗当中。那今天同样的，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就能够立即回到神那光明的国度里。因为只有神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修复了那个破碎的关系，他自己成为了使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的那道桥梁，他以自己的身体灭尽了冤仇。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如何才能够罪得赦免呢？这是真儿今天带给你们的问题，希望你们和爸爸妈妈仔细的讨论，并且真心的可以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这份救恩。
S for sin, a dreadful thing.
A for Adam who first fell.
V for victory Jesus brings.
I the one he came to tell.
Open up your heart to him.
You can know his peace within.
The remedy for sin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J-E-S-U-S. For sin, a dreadful thing.
A for Adam who first fell.
V for victory Jesus brings.
I the one he came to tell.
Open up your heart to him.
You can know his peace within.
The remedy for sin that will bring us back to God.
Hey, 快点快点啊，时间到了。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态度嚣张的拿巴。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扫罗向大卫认错，看来一切都天下太平了吧。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今天要说的一个人叫做拿巴，他是住在马云，他的产业呢都在加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富有的人，他有3000只绵羊，还有1000只山羊。那个时候啊，他正在加密剪羊毛。他呢叫做拿巴，他的妻子叫做雅比该。他的妻子非常的聪明，又非常的美丽。但啊，这位拿巴他这个人非常的粗暴，而且非常的凶。他是加勒族的人。大卫呢在旷野的时候就听说了这位拿巴，然而这位拿巴正在旷野里面剪羊毛，大卫就派了10个仆人跟他们说，你们啊去加密见拿巴，用我的名义向他问安，而且跟他说，愿你长寿，愿你平安，愿你的家平安，愿你所有的一切都平安。现在呢，我听说有人在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对他们很好哦。所以呢，我们希望可以请你给我们一点点你手上所有的，可能是食物，可能是羊，请你随便赏赐一点给你的仆人，给你的儿子大卫，好吗？你就这样去跟拿巴说吧。那10个大卫的仆人就去找了拿巴，并且就用大卫的名义像刚刚所说的都跟拿巴说了。结果没想到拿巴竟然跟他说，大卫是谁啊？耶西的儿子又谁啊？现在离开主人逃跑的仆人也太多了吧，我怎么可以把我的饼、我的水还有这些肉给你们这些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人啊？就这样，拿巴羞辱了大卫的仆人，于是大卫的仆人就回到大卫那边去。大卫就非常非常的生气，认为拿巴非常非常的没有礼貌，不愿意就算了，还这样羞辱了他的仆人们。所以他就对那些仆人说，现在你们都带上自己的刀吧，我们现在就去找拿巴理论。接着跟随大卫要一起去找拿巴的总共有400人，其他200个人留下来看守他们的器具。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拿巴就是一个态度嚣张又粗暴的人。大卫派出10位仆人去问候拿巴，就知道大卫对他的尊重。但拿巴不但不买账，还用不客气的态度来对待大卫的仆人，还羞辱了他们。也难怪大卫会如此如此的生气，气到要拿着武器去问候拿巴。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Each little flower that opens, each little bird that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有智慧的亚比该。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有一位态度嚣张的有钱人，名叫拿巴。大卫派了十位仆人去问候拿巴，却被拿巴非常不礼貌的回复。大卫也因此非常非常的生气。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而今天我们故事的主角亚比该是谁呢？原来啊，亚比该就是这位拿巴的妻子。这个女人啊，非常的聪明，又非常非常的美丽。拿巴的仆人听到拿巴这样羞辱了大卫的仆人之后，就跑来跟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亚比该，大卫啊，从旷野派遣的使者来向我们的主人问候，主人啊，却辱骂了他们。而且那些仆人啊，真的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我们之前在牧羊的时候啊，他们啊都没有侮辱我们呢。而且他们真的从来没有跟我们偷过什么东西，而且他们甚至还保护我们哦。而且他们真的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好，但我们的主人却这样辱骂他们。你想一想，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因为一定会有灾祸临到我们的。拿巴，我们的主人是一个性情凶恶的人，我们都不敢跟他说。亚比该听到之后，就急急忙忙的拿了200个饼，还有2皮袋的酒，还有5只已经杀好的羊，还有17公斤已经烘好的稻穗，还有100个葡萄饼，以及200个无花果饼，弄在驴背上，并且对着仆人说：哎，你们先把这些东西带着，我随后就来。但她啊，也没有把这件事情跟她的丈夫说。接着亚比该就骑着驴从山坡上下来，就遇见了大卫以及那些正准备去他们家的那些人。走过来，亚比该就遇见了他们。大卫就对他说：我在旷野帮你们看过这一切，一切所有的一样都没有不见，真的是白费了。唉，这个拿巴真的是以恶报善，他既然这样对待我们，那我绝对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哼，我如果让他们家有任何一个男生留到明天，我就不叫大卫。哼。亚比该就听见了大卫这样说，急急忙忙的从驴背上下来，就跪在了大卫的面前，脸朝向地板向他叩拜。他就跪在大卫的脚前说：主啊，主啊，愿这些罪归给我，请你容你的婢女向你说话，求你听听我说的，请你不要把这个性情凶恶的拿巴放在心上，因为他是一个很蠢的人。主啊，你看看我吧，求你不要去做这些你会后悔的事情，求你不要去伤害拿巴的家人。主啊，求你不要来报这个仇，不要这样做，这些东西都是我所带来的礼物，求你千万不要这样子做。 大卫就听到亚比该这样跟他说之后呢，大卫就说，哇，上帝真的是应当称颂的，上帝派了你来迎接我，你的智慧跟你的为人也是值得赞美的，因为你今天阻止我流人的血，又阻止了我做这些会流人血的事情，你真是太棒了。唉，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吧，我就答应你的请求，也不做这些事情了，那这些东西就给我吧。哇，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拿巴的太太亚比该真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女子，化解了自己先生的危机，也保护了自己的先生还有家中的仆人以及家中的产业，平息了一场灾难。亚比该面对问题，不但迅速地想出解决办法，而且马上去执行，非常的有行动力，而且啊，还非常的勇敢去面对大卫。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学习亚比该的智慧还有勇气哦。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Yeah.